训练师教育灵感，神啊，我的心欠你一路欠你七十，我的心喝下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常见神。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以撒山进入地主国。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了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光的，是我的神。我们好不好？今天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坐在你的讲台，像孩子一样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一个祈求，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求你用我们伸出说话。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因为你把使徒在赏给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是空手而去，让我们在这里有亲眼遇见你，有与你面对。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个人施恩，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中立，然后有一连串的机会，就是我们访问非常十一个地方，我们一同来把主所给我们的，特别是话语里面所供应我们的，我们能和许多神的儿女一同分享。所以我们有一个总的题目，就是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基督那侧头的丰富。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他把他所从主面前所领受的，他告诉我们说，原来他的指示乃是要让我们明白也经历基督哪侧头的丰富。不过这句话对有的人来讲非常抽象，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都记得神怎样给以色列人，特别应许亚伯拉罕一块美地，那块地呢是迦南地。那么圣经好几次说它是流奶与蜜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与蜜乃是告诉我们，在那个迦南美地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许多时候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常常要问，到底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主是怎样的？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要给他的后裔，要给他的子孙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土地，圣经也称它做应许之地。那么同时呢，圣经也形容说，这是在全地里面最有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一般的子孙呢像地上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海边沙那么多的就是以色列，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很清楚，虽然神给以色列人所给的地是物质的一块地，但是我们知道这块地对于神属天的子民，对于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来说， 那块地实在说来是属于那块，所以圣灵就借助这一块以色列真实控制的那块地来告诉我们基督哪侧的头。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在基督里有多少，我们所得的恩典所得的救恩何等大，现在在旧约里面这个全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这整件事情的说。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希望能用36堂的时间，我们一同从迦南地的每一个角每一个面每一个角度，我们一同来看到底迦南地怎么说明基督哪侧。那因着我们这样的安排是在地震以前，我们起头没有想到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地震，所以等到我们在美国听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很犹豫，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我们继续这样做。尤其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么到土里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一次灾害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我们有什么能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们还是照着我们预定的计划，我们一同来看基督哪侧的地方？到底在迦南地这块地有一些什么讯息，或者一时的信息是为着中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直在主面前寻求，我们甚至不知道主是不是有意思要把我们带到这里。因为我个人有个很深的感觉，当弟兄姊妹经过这一次灾难以后，我相信许多人在主的恩典中又往前进。我相信许多人能经历神，是我们这些在安逸的地方所没有经历。所以今天要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震灾、没有受过这么大震灾的人，我们试着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不安。我常常有个感觉，今天许多海外人或者台湾有许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一直试着希望能进到大陆去，能给大陆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帮助。但是我里面有个感觉，恐怕我们这些从海外或者从台湾真正到大陆去，我们要想到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为主受苦，他们所学的功课是我们没有学的，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没有经历的，他们所受过的惊吓，主给他们的同在，我相信在这些地方，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是永远赶不上。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我没有去过大陆，并不是不要想把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他，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当我要去大陆时，我到底把什么给弟兄姊妹？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在海外，我们的圣经知识多一点，我们头脑大一点，因为我们有好的环境。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经历的是超过大陆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应当去得帮助，我们不应当去帮助他。同样，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相信弟兄姊妹经过1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震撼。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做不完的见证，主在弟兄姊妹身上一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帮助。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特别是来到土里，我到现在还是仰望主，一直到我站在这个上，我还是问主说，主啊，到底你今天把我带到土里，你有什么话要对弟兄姊妹说？因为有许多经历是我没有的。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讲什么，有很多地方是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属灵史许多都是经历。圣经里面有先知学校， 但是圣经里面的先知学校从来没有出过大先知，所有的大先知都是从旷野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从旷野里面经过的，他们知道他们经历是什么。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在这里有许多的挣扎，不知道到底主在这一次要把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和弟兄姊妹讲。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觉得有一首诗篇在我面前，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这篇诗篇应该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我们这里有许多配上许多很好的诗，常常能把我们心声唱出去。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尤其是你们在这里经过这么大的震撼和惊吓，我不知道这一节这一篇诗篇会不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我相信我们同样的读42篇，我绝对相信弟兄们，你们所收获比我们丰富。所以我想，我只能够把这一篇诗篇介绍给你说，就着我所知道它的背景，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分享。但是对于这一篇诗篇的领受或者他的感受，我绝对的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比我在别的地区在海外所经历的要深。但是感谢主的主席，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如果主的话不能安慰，没有什么东西能安慰。我们今天和世界上的不一样，我们有主，我们有主的话。如果主的话不能安慰，如果主的话不能叫我们心安息，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安息。我知道，根据阪神地震的经验，果然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有许多现象要出现。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乃是靠着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能够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相信每一步路都是因为云柱火柱摔倒，也是因为约柜先我们而前，在旷野里为我们寻找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感谢主，经过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他们的心没有垮，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远远比以色列国还更大，那就是经过40年，神能够让200万的以色列，最少200万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竟然能活着，他们竟然能够进到迦南，没有一个见证比那个见证更伟大，没有一个见证比那个见证更能够震撼人心。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如果你在埃及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仰望天，因为一年只落下10天雨。所以在埃及过日子的人，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条尼罗河，他们可以和天同放。那这条尼罗河每年泛滥2次，所以呢，两边的土壤都是最丰富的，所以尼罗三角洲就变成全世界，就变成全世界最丰沃的地方，好像人间天堂一样。以色列人本来就在埃及，而且以色列在埃及所住的歌山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尼罗三角洲的地方，经过430年，弟兄姊妹，就人来说，好像老鹰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小鹰长大的时候，是老鹰一直找，把这个小鹰呢放在磐石的高处，没有人能够够，是非常安全的。它 他所笨拙的是蓝天是青天白云，然后这个母亲呢就到外面去找吃的，找来照顾孩子。所以的的确确在那个母亲的护卫底下，能经过一个非常非常平安的日子。忽然有一天，老鹰带来了一阵风，这一风呢不是台风带来的，这个风完全是因为母亲的翅膀，母鹰的翅膀在哪儿振翅。所以当母亲的翅膀振翅的时候，就带来很强烈的风。这个在窝里面的小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觉得母亲对我们是来天天照顾我。现在那个风大的一个地步，几乎把整个的巢推翻，然后把许多的羽毛都推掉。没有多久以后，好像那个整个家就不见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小鹰他都有一个问题：如果母亲爱我，为什么就是？如果神是爱，神给以色列人最好的对待是把它放在歌山地，是把它放在以色列养迦南最好的地方。你只要有列成尼罗河，你什么都不需要它。这样经过430年，就好像小鹰那个小鹰，它在那个母亲所给的巢里面一住就。但是呢，就是因为等一等，